文革大字报再现中共落密令，分析话习近平或多次反扑甚至动枪，南韩大选就快到，民调就变。2032年前，加州或有强烈地震，地壳蕴藏巨量黄金，正外泄到地面。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两岸新闻，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哋嘅支持。今日系香港时间5月29日，下面我哋嚟关注详细嘅新闻内容。各方信息显示，中共内斗嚟到临界点。全社会的危机亦正逐个引爆，不止一个观察人士提出，谨防北京通过开战来巩固权力。海外自媒体人苏小和爆料说，据港中共当局已经落一道密令，要退休人员将过去5年多发的钱都退回去。苏小和认识一个广东老干部，被要求退回20多万人民币。前两年医保被缩减，曾经激发白发革命，未来或者会爆发更多危机。与此同时，年轻人的怒火越来越难压抑。去年河南郑州大学夜骑曾经震动中南海，就被认为是年轻人在带领社会寻找宣泄怒气和苦闷的出口。最近石家庄铁路大学因为职工家属不准许学生和外卖员走学校东门，引爆学生和学校之间的冲突，学生和校党委书记爆发肢体冲突。学生27日连续张贴多张大字报声讨校方，扬言说我们过不到，你们也都不要过。其中一份大字报的标题出现浓浓文革意味，叫做自家属院特权反动分子的战斗宣言。另一份标题是东门保卫战宣言，致全体同学与正义力量的公开信。公开信中宣称，要令特权者知道新时代青年非任人宰割之羔羊，而是能掀不公之怒涂。王朝报复社会事件的所谓彰显中现象随时可能出现。中共政权坐在火山口上，前中国媒体人赵兰健连续发表3份报告，语气强烈地警告说，中共不是因为能够赢先打仗，而是因为不打仗就会灭亡。在2025年这个春天，中共已经无路可退，北京和华盛顿都是等一个信号。赵兰健分析说，目前的现实是中国经济崩溃，社会信任崩溃，地方失控及国际围堵成形，例如房地产完败、消费瘫痪、城管和辅警罢工，连中共自己亦都不再信红色叙事。贵州、河南等省财政破产，养老金、社保大面积拖欠等。在正常国家入边，打仗是为了赢，但在不正常的政权入边，打仗是为了不死。中共不需要打赢，打台湾亦并不是为了统一，而是为了令这个体制活下去。赵兰健警告，2025年中共全面具备开战条件，到2026年就是选择具体是哪一日打，同用什么规模打。原海军司令部宗教参谋姚成27日在直播中分析，在中共内斗来到临界点的同时，将右侠对军队的控制力度究竟怎样。姚成说，在军队上层，中将、上将确实要同习近平划清界线，站队表态，否则就会被清洗。但是军队中层，特别教官一级，都仲是观望，因为习近平毕竟仲是军委主席，唔到水落石出的一日，中层军官不会轻易站队。至于围观以下的军队基层，好多人不了解高层斗争，又赞同反腐败，所以并不反对习近平将右侠需要一场战争来全面掌控军队。同时姚成观察到，在党内斗争你死我活的情况下，军队丝毫无放松军事准备， 这段时间军队的各种联合演习训练连续不断，而且针对性进一步增强。姚成亦都认为中共对外开战的风险确实存在，不过姚成认为张又侠更可能在藏南开战，而不是到台海或者南海挑衅。这种背景下，美国退役海军少将马克·蒙哥马利15号在美国国会听证会上透露，约500名美军正驻扎台湾，这个人数是之前官方承认的数字的10倍，是美国第一次承认在台湾有这么大规模的军事部署。亲北京的南华早报说，美国就是在公开试探北京的红线。蒙哥马利仲表示，美国应该将这一数字翻倍，驻台军力应该达到1000，以帮助台湾建立一支真正的反干预力量。不过，台湾国防战略与资源研究所所长苏志云解释说，那个不是驻军，是类似训练性质，亦就是在一个年度入面，来来去去可能是500多人左右。正規在台灣是41個人，因為台灣向美國採購軍備，所以會有美軍來協助訓練。美國國會強調要增加台灣的防衛能力，所以美國的國民兵等亦都會派先進軍人過來協助台灣部隊的訓練。這個等同出差，不是海外派遣，這個差別很大。不知大家怎樣看目前的台海局勢？欢迎你留言。观察人士分析说，中共内斗过程中，习近平一度反扑但失手。中原27号在大纪元发表文章说，中共内斗历来你死我活。现在回头看，武警军队中的杂派高官相继出事，此是习近平阵营反扑失败的后果。中原认为2024年4月习近平的监军、时任中共军委办公厅主任兼军委主席办公室主任钟兆军被调到国防大学任政治委员，失去实权，这个应该是习近平失去权力的起点，否则钟兆军不会被撵走。同样在4月，习近平在军改中成立的战略支援部队被拆分，改成立信息支援部队，这个等于习军改失败。到24年6月，习近平在陕西延安召开中共军队政治工作会议，提出世情、国情、党情、军情都是发生复杂深刻变化，必须持续加深政治整训，以确保军权始终掌握在忠诚可靠的人手中。这个将枪嘴转向内部，这个是政治整训，估计是习近平的一次公开反扑，要借军队政治工作系统，包括军委副主席何卫东、政治部主任苗华等，与实际将军的张又侠等抗衡。就在第二个月，习近平打破惯例将何宏军晋升上将，但到11月底，苗华官宣停职检查，政治整训的口号被逐渐淡化，习阵营反扑失败，而且官方当时声称党中央研究决定苗华停职检查。中原说这种措辞，一个超越政治局的党中央赫然出现，习近平手上还有另一支枪，武警部队。但去年年底，武警部队司令王春宁开始失踪。中原认为，如果习近平曾经打算搞一次暴力反扑的话，就可能想动用武警。北京武警总队最直接，还有武警第一机动总队是北京的特战支队，在河北的支队都可能被调动。这个就能够解释王春宁被消失，武警政治委员张红兵据说亦都被捕。武警和军队的调动都需要经过军委，王春宁和张红兵如果不经军委私自调动武警，就属于兵变警变，会立即被弹劾，过程中就可能动枪。中原猜测，习近平的反扑可能不单止一次，后来何卫东不单止落马，还很快就人头落地，亦可能与此有关。 到今日，习近平应该已经是大势已去了。南韩下个礼拜就是总统大选，这个不单只是国内政治转折，更关系到整个东亚地缘政治，涉及中共渗透、台海以及南韩和美国的关系。两位主要的候选人分别是共同民主党候选人李在明和保守派国民力量党候选人金文珠，另外改革新党候选人李俊石亦都受到关注，被视为可能瓜分保守派票源。金文珠预期会加深韩美日三边安全合作，他曾经提到南韩应该推动类似北约的核共享政策以应付北韩。左派的李在明立场亲中共、亲北韩，不单止多次公开表示南韩不应该插手台海冲突，亦已经明确对北韩示好。美国立场非常清楚，视中共为头号对手，在印太将资源倾斜台海。现任五个大楼政策主管科尔比去年就曾经表示，南韩要承担起对抗北韩的主要责任，因为美国没有能力同时对抗北韩和中共。今年美国进一步考虑调整驻韩美军，或者削减人数，或者要求南韩同意驻军参与台海战争。所以南韩未来在中共和美国之间已经没有中间路线可走。如果李在明胜选，南韩倒向中朝；金文珠胜选，南韩担当美国在亚太忠实盟友。最新民调显示，李在明支持率领先。台湾中央广播电台专栏作家洪耀南28号发表文章说，如果同上个礼拜相比，李在明支持率其实是大幅滑落，而对手金文珠就在这攀升，在最后一个礼拜出现这种骤变值得关注。目前李在明 45%， 对金文珠 39%， 差距在这缩小。洪耀南说，李在明仍然守住两面旧招牌，韩朝和平统一同改善中韩关系，这个显示他的政治观念和国际错位。对现在南韩年轻人来说，统一已经是一场高风险低报酬的国家赌局，而且在中共对南韩进行经济报复、扩张地缘压力的背景下，七至八成南韩民众视中共为不可信赖的威胁。李在明就仍然高叫中国是重要贸易伙伴。洪耀南认为，李在明没有看清的是，目前世界已经由多边主义的黄金时代转向新冷战，美中对抗升温，美日安保合作加深，北韩持续挑衅，印太战略重组成形。在这样的环境下，南韩需要的是拥有清晰地缘视野，能够稳住安全底线的领导人。下面和大家分享一则健康的资讯。长期高压伤身还会搞乱代谢，三高代谢宝用印度人参和刺五加等天然成分帮你双向调节血压，舒缓压力引发的代谢问题。想知多些，即刻点击留言区健康520网站，或拨打北美免费热线1-866-520-5201。26号加州外海发生一系列地震，引发人民对灾难性强烈地震的担心。美国地质调查局的地球物理学家沙拉明森表示，三藩市湾区未来七年内出现 6.7 级以上地震的可能性极高。综合每日邮报和水星新闻报报道，明森说，三藩市在2032年之前发生 6.7 级或以上地震的机会率高达 72%， 这样的风险是真实存在的，不应该被低估。美国地质调查局亦在一份报告中指出，整个三藩市湾区都面临地震风险，重大地震极可能在2032年之前发生。报告特别提到，穿越加州的圣安地列斯断层全长约1300公里，一直是加州主要地震来源。按历史记录， 这个断层平均每150年会发生一次重大地震，目前距离上一次大震已经过了167年。学界普遍认为下一次的大地震恐怕已经逼到埋身。另一个值得关注的是希活断层，它跨越东湾地区，1868年曾经造成 6.8 级地震，平均活动周期140年，到现在已经有144年没有强烈地震。明心仲强调，民众更应该留意小型地震，因为虽然规模小，但频繁发生，整体风险更大。他提醒加州居民提早准备好紧急应变计划，准备好食物、水、药物与家人的联络方式和集合地点。世界上绝大部分黄金都并不在美国诺克斯堡，而是藏在地球核心。最新研究发现，地核中的巨量黄金正通过地幔外泄到地面。几十年来，科学家一直知道地球上绝大多数的黄金和其他贵金属都被封锁在3000公里厚的地核内。据估计，如果将地核内蕴含的黄金铺在陆地上，足够覆盖整个大陆，而且厚度可达半米。但之前专家一直认为地核和地壳完全隔绝，不可接触。直到最近，德国哥廷根大学的地球化学家在改进了实验室技术后，在夏威夷的火山岩中发现了贵金属镣的同位数镣100的浓度异常升高。镣100只能够来源于地壳，它和地面及地幔的镣都不一样，这个表明金和其他元素可能正从地核深处缓慢渗出。之前科学家认为地球表面的金属来自陨石，但德国哥廷根大学这项发现打破了传统认知，显示至少一部分金属可能来自地球内部。这项成果被发表在5月的《自然》杂志上。报告的作者梅斯林说，当第一批结果出来时，我们意识到我们真的挖到黄金了。我们的资料证实，来自地核的物质，包括黄金和其他贵金属，正在泄露到地涵中。共同作者马蒂亚斯·威尔博尔德说，研究结果不单止表明地核并不像之前假设的这样孤立，而且证明大量地幔物质起源于地核和地幔的边界，并上升到地球表面，形成了夏威夷这样的火山岛。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